现实关系一言以蔽之，共产党还是在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已经死去的孙中山先生。第一，没有公开的喊过批判他、打倒他，表面上没有做过，而且逢年过节呢，还要把他拉到天安门广场晒晒太阳。每到孙中山的忌日、诞辰呢，过去是在北京阴暗的礼堂里面，让那些国民党的遗老遗少们开一个纪念会。现在呢，今年搬到人民大会堂来了，有中共的最高领袖来纪念孙中山。我们说，我们不应该攻击他们，他们只要愿意纪念他，那也就是对的嘛。纪念孙中山是正确的，我们不应该攻击，我们只是希望他真诚的纪念他，对不对？这是一。第二，他是真诚的纪念他们，不是。为什么？中国大陆二圣来临的民间历史反思运动，让共产党感到这个反思运动已经废掉了中国共产党权力的历史合法性。孙中山对共产党来说既是福更是祸。为什么？在座的大陆有点年纪的朋友都知道，1979年邓小平上台之后，中国大陆出现了过一个历史反思，反思文革，否定文革，反思反右，否定反右，反思社会主义改造，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反思土改，否定土改。虽然到了反思反右，否定反右之后，共产党就不给反思了。共产党说思想解放是要解放到科学的毛泽东思想里面去，可是人民的思想解放暗潮汹涌啊，改革开放的颂歌唱完了，人民就要辩论是非了。而辩论是非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历史反思，民间的历史反思随着人民的思想解放在逐步深入，从文革、反右、土改、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一直到反思到1949年前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反思到了北伐是谁领导的，抗战是谁领导打的。随着对抗战的反思，对北伐的反思，对蒋介石的反思，出现了一个问题，十个字。中国大陆民间，我们的历史学家们，我们的记者们，我们的军人们，开始辨识谁是新中国，还原蒋介石。要辨识新中国，还原蒋介石。毛泽东临死前曾一再地说过，我一辈子只干过两件事，第一件事打倒蒋介石，第二件事搞文革打倒刘少奇。他没有说他领导抗战，对吧？请朋友们大家都去看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打内战跟国民党打仗所有的命令都是他写的，都是他发出去的。第三卷抗战卷35万字，没有一个字命令他的军队是怎样打日寇的。毛泽东在第四卷里一次又一次地说，必须以3倍的、4倍的、5倍的、6倍的军力来集体消灭国民党。在第三卷里面，他没有说过一次用3个人、用5个人、用1个排的军力去消灭日寇。这都是毛主席著作，这不是国民党的造谣，也不是海外学者的所谓的梦比神话。这样历史反思的结果，终于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人民从孙中山领导中国国民革命，领导辛亥革命，创建中华民国，到今天的90余年，究竟是个什么历史？究竟三民主义队还是马克思主义队？中华民国是新中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中国？究竟是中国共产党政权还是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领导之下奔向共和是正确的？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的问题提到了我们历史反思的议程上。朋友们不要以为我辛亥年，辛亥年的谐音是我自己取的名字，写了一本谁是新中国就是我的功劳。不，我本来是个写小说的，我出版过9本小说， 我是因为要逃避现实才走进历史，想写一部历史小说，没想到走进历史以后我更痛苦。我发现我原来相信的话全是假的，我才知道中国的历史是这么一个历史，是那么多的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们、民间的学者们和我一起，或者说准确的是我参加了他们，在他们的影响下慢慢慢慢的反思着历史，找到了辨识谁是新中国的方法，找到了还原蒋介石的道路。蒋介石不是《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所写的那个正三发子，两年前当唐人在香港死的时候，身上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报纸上报告他享受厅级待遇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是共产党的厅级长官呢，厅级干部。历史反思告诉我们，谁才具有权力的合法性，历史的合法性。马列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从苏联在中国创建的第三个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个是德国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第二个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第三个就是1931年日本侵略我国之后，共产党在苏联命令下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由它变成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马列中国，不是中华民族的中国。这个反思的意义巨大呀！共产党面对了这场反思，开始他掉以轻心，现在他终于明白过来了，人民在否定他的权利的历史合法性，因为他没有现实的合法性，因为他的权利不是选出来的，因为胡锦涛的权利是老帝王签订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要权利的合法性啊！就像1927年鲍罗廷为什么要造一个新民三民主义出来，因为你只要讲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共产革命就没有发动的理由，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实行，共产党夺权打天下就没有由头，所以他要搞一个联吴联共辅佐工农的这个东西，救命啊！现在呢又要救命了，你别表面上看高楼大厦大得很多得很啊，上海的高楼大厦没有救过慈禧太后，现在也救不了共产党，你知道吗？上海街头的三条大马路，无数的花园洋房，就是慈禧太后的改革开放造出来的，30年不到成为世界四大明珠城市之一啊！上海慈禧太后的上海是从无到有啊，共产党的上海是从有到有啊，这不一样。所以在这样一个反思的情况下，他要权力的合法性，他怎样才能有合法性呢？他如果今天还天天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子孙，我们坚定的要做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就是要再搞阶级斗争，搞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人民听他的吗？不听了，连共产党自己都不相信了吗？邓小平已经在挂马克思主义的羊头，做专制权力经济的狗肉了嘛？所以他要权力的合法性啊。那么如果说我中国共产党是继承的孙中山的，孙中山是肯定对的，因为孙中山的革命和英国的革命和美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和世界所有的共和革命历程完全一样。今天不是这个题目，不久前我在欧洲专门讲过这个题目，中华民国的历程和法兰西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德意志共和国是一模一样。他要权力是合法性，所以他才要打扮自己，他才要强调国共合作，强调他支持和帮助孙中山，他是中国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的传人，真正的忠诚的继承者。可是他又知道孙中山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孙文就意味着革命啊！孙文的民族主义、民族革命就是推翻外族对我们的统治和压迫，孙文的民权革命就推翻专制啊！孙文的民生革命就是说不好听就是反腐败啊，还我民生啊！在今天啊，孙文就意味着革命，如果今天中国不爆发革命则已，如果今天当真要爆发革命，请问用共产党的话来说，革命的对象是谁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主席说的，对不对？那么今天的革命对象肯定是共产党吗？不可能是下岗工人吗？对不对？ 所以他为了抢夺权力的历史合法性，他要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正宗传人，尽管他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搞的是共产革命，建的是马列中国，但是他要做孙中山的正宗传人。可是他又担心，由于我们大陆的民间历史反思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共产革命的历史，否定了共产党在四九年后所实行的专制统治，复辟了专制制度，所以人民今天对共产党是有一种，对他虽然不赖活，巴不得早一天垮，对不对？那么垮这个字就包含了各种方式和各种手段，各种方式和手段里面有一个手段就是革命，而孙文就跟革命两个分不开，讲到孙中山谁都知道孙中山革命，对不对？那怎么办？就像共产党对台湾对连战一样，革命的两手啊，是不是？第一手打扮自己做他的传人，我们才是孙中山最好的传人，最忠诚的传人，所以我的权力是来的正当。第二，反指孙文革命，特别海内海外都有一些像辛浩年这样的人，天天讲孙中山这也对那也对，孙中山的对的就共产党不对的，对不对？好，1989年大家都知道出现了个六四，说心里话，六四把中国大陆人民对共产党的最后一点期望，期望他学好改好这个梦给毁了。1991年湖南出版社偷偷地出版了一本书，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不用解释，40年没有出过这样的书，忽然湖南出版社出了这本书，里面歌颂孙中山的革命，当然这也是历史反思的一个成果。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被共产党打刨到海外来的中共专制体制内的改良派们，到了海外干的第一件事情，你们知道他们发出了一个什么号召吗？叫告别革命。因为89年以后，革命的思想悄然回到民间，对孙文的理解伴随着革命思想的死灰复燃，而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社会思潮的苗头。这些混进中共专制体制内的改良派知识官僚们，他们敏锐地感觉到89年以后的形势有可能变成革命的形势，因为人民求他改良他不改，他和开激光枪开坦克车一样，他们开始宣称要告别革命。告别谁的革命？他不说告别共产革命，他说告别辛亥革命，然后又写文章说告别孙中山，回到曾国藩。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文章啊！告别孙中山就是告别革命，回到曾国藩就是镇压革命嘛。中共专制体制内逃出来的改良派们，虽然被共产党逼着离了婚，可是心里想的可是前夫啊。这个提醒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非同小可，共产党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个提醒是重要的。而且第一个发出告别声文告别革命是谁呢？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李泽厚先生是我青年时代很崇拜的一个人，因为我正是看了他那么多歌颂辛亥革命歌颂孙中山先生的文章，我才多多少少了解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伟大。可是我没想到1994年来到多伦多大学的图书馆里看到的居然是他告别革命辱骂孙中山革命的文章。我从来不提人名，我只谈思想谈事儿。我今天第一次海外十年第一次在讲演中提了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他现在已经写检讨回了国了，天天在帮共产党告别革命。他原来是我郑重的一个学者，前辈学者，他也是有学问的一个人。提醒了共产党之后，共产党怎么做？我告诉大家，共产党真的是很聪明，他革命的两手很厉害啊。一方面要做传人，孙文的传人，在得到了启示以后，他开始在国内收买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 在海外，在香港大写特写谩骂污蔑孙中山的文章。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呢？就从陈炯明的儿子陈定言在1997年写了一本书叫《现代史实的一宗大翻案》，这本书40万字，从头到尾把孙中山骂了个狗屎不如。因为陈炯明是炮轰观音山，是孙中山和国民革命的叛变者，他要为父亲翻案，这一点我倒可以理解，儿子帮父亲说好话嘛，对吧？可以理解，可是你说好话要有根据，你不能乱说啊。通篇都是骂，从头骂到尾，把孙中山骂成卖国贼、卖国汉奸、窃国大盗。他这样的书对于要坚定的做孙中山的接班人的共产党来说应该是不耻的，对不对？可是广州中山大学有一位教授，我就不点名字了，就是看了这本书以后，在香港明报第一次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孙中山的五大错误，又称五大罪行。他所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于陈炯明的儿子陈定彦这本书，把这本书所引用的资料都是香港港英当局和陈炯明自己出钱办的香港的专门骂孙中山的报纸，叫《华字日报》。他不仅写了这篇文章在海外引起骚动，然后他到今天为止已经写了几十篇文章，把孙中山骂成窃国大盗，把孙中山骂成大汉奸、卖国贼。而且他文章的后面都有一句话，我的所有资料都来自陈炯明先生的儿子陈定言的《现代史实的大翻案》这本书和《香港华字日报》。共产党不但没有批判他，不但没有不给他言论自由，给了他太大的自由。你们上网站去看一看，民进党的办的网站和报纸全部转载骂孙中山的文章，海外凡是反对中华民族的都转载这样的文章，中共的特务网站都转载这样的文章。什么道理啊？共产党不管，他在共产党管理之下，他是广州中山大学的一个教授，一个不是学历史的教授。此由罢了。紧接着在2000年2001年以后，共产党不断地放出一批自称是共产党专制统治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由派到海外大骂特骂孙中山，有一些是我经历的，有一些是我听说的，有一些是白纸黑字的文章。纽约一个华侨接待过这样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我还请他吃过饭，然后他背过脸来对这个侨领说，你能不能劝辛浩年不要宣传孙中山的思想，我们国内人民都讨厌孙中山，都根本看不起孙中山，早就把他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这位华侨问我，他说，浩年啊，你怎么从出来第一天起就讲孙中山思想，怎么他们现在出来讲孙中山，中国人民根本就讨厌他，拒绝他。我就笑笑，我等一等你就明白了，因为我知道别人不懂共产党，咱们可懂共产党。两个月以后，走向共和就被中共禁言了。走向共和写了什么？就写两个东西嘛，一个是满清王朝的改革开放救不了满清的命，越改革越开放越腐败越烂，第二个歌颂孙中山的革命，歌颂孙中山领导中国国民党创建中华民国，歌颂孙中山先生讲演三民主义，打开走向共和电视剧，孙中山在对他的华侨讲演，天下为公，天下者人民的天下也，人民的天下由人民来共治，这就是走向共和里面的台词。共产党把它禁掉了，和刨出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放出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完全不一样，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发展到我走到哪里宣传孙中山思想，他就走到哪里去灭火，马上放出来灭火。去年十月我在澳大利亚巡回讲演《谁是新中国》，我只去了一趟澳大利亚，两个月之内他们去了两趟，他们打着要撤回毛泽东纪念堂、批判毛泽东的旗号，在墨尔本召开研讨会讲演批判毛泽东，可是开场第一句话就是孙中山是卖国贼，一直从头骂到尾，与当地的民运人士在会场上立即发生了冲突，当场发生了冲突。 你的讲演题目不是这个，为什么你专门骂孙中山？然后海外所有亲共的报纸或那些暧昧不明的网站，立刻把他大骂孙中山是卖国贼的这些东西全部登出来。革命的两手啊，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中共在北京高调纪念孙中山呢、啊。可是第二天，在台湾的亲共报纸上，海外的亲共报纸上，在一些暧昧不爽的网站上，同一天发表了同一篇文章，叫《重新认识孙中山》，利用几个所谓外国专家的话，把孙中山批判的一塌糊涂，满身不是。这就是革命的两手啊，既要做传人，又要污蔑孙中山，因为他怕孙中山的革命。我讲的这些话，我们大陆长大的几代人都非常理解，一听就明白。可是海外长大的朋友，包括台湾长大的朋友，包括今天的台湾中国国民党，他们可是很难懂啊。共产党的好酒好菜好鱼好肉红地毯，把我们的一些国民党人士心灵耳目都搅糊涂了。这就是死鸟的孙中山先生和未死的共产党的关系。这个关系总结起来说，其实就是两句话：为了抢夺权力的历史合法性，苟延残喘，必须继承孙中山；为了防止孙中山式的革命在今天的中国重新爆发，必须污蔑攻击，打倒孙中山。就这么简单。因为今天中国大陆，特别是邓小平先生推动改革开放到今天这20余年来，和中国晚清时代慈禧太后的改革开放实在是太相似了，只不过比他更腐败更腐烂。谢谢。好，我作为你一个简单的总结或一个简单的提示，总结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的忠诚的继承者吗？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反对三民主义，用中国共产革命打倒中国国民革命，用马列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去推翻孙中山创建的亚洲第一共和国大中华民国，世界上有这样的继承者吗？共产党对孙中山是连起码的面子都没有给啊！你是如何继承他的？他的主义你废掉他，他的革命你打翻他，他建的民国你推倒他，你还能说你是他的继承者吗？第二，我想告诉共产党，告诉今天的胡锦涛总书记，第一，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了解贵党的历史；第二，认真学习孙中山思想，了解什么才是中国人民的走向共和的历程；第三，真心要为中华民族，为中国走向一个先民主后统一争繁荣的境界，那就要坚决的不再做马列子孙，回过头来做中华儿女。否则中国人民掌握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就要推翻马列思想对中国人民的顽固的思想统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民族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今天中国人民高举起孙中山民权主义的旗帜，就是要推翻共产党已经复辟的专制制度，推翻一党专制。今天中国人民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的理想，那就是要打倒腐败，还我和建设我们的民生。那么如果你不能这样做，三大革命必然爆发，孙中山的影响，孙中山的力量将会在未来表现出其奇异的溃力的一场场景的。那么 满清的下场和命运就是你们的下场和命运，前苏联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谢谢。
我们是中国人，在今天应该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地步，要赶快想想法怎么样来挽救，当然我们中国还可以有这个救，不然呢中国就是成为一个亡国灭种的地位，大家要警醒警醒。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救这个中国，要从哪一条路走呢？我们就是要从这个革命这条路去走，拿这个革命的主意来救这个中国。
中国历史汤武以后，革命之事实屡见不鲜，然而这些都是改朝换代的革命，从一姓的家天下变成另一姓的家天下。然而孙中山的革命不再是改朝换代，而是改朝换制。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革命推翻了2100多年的君主帝制，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然而1949年中共颠覆了第一共和，并以人民共和国之名行专制复辟之时，革命被扼杀了，被偷换了。51年来在中共的专制统治和欺骗下，民族民权民生的国民革命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革命被遗忘了，被抹黑了。《周易·革卦彖传》中在谈到商汤王、周武王的革命时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势大矣哉。成语顺天应人就是由此而来的。追求民主，摒弃专制，是今日世界之潮流。上个世纪末，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分裂以及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已经昭示着共产专制政权的命运。今天，在中国大陆愈演愈烈的群体抗争事件，以及全球退出中共、解体中共的运动，正在动摇着共产专制统治的根基。共产必灭，恶党必亡，顺天意，合民心。对于中共当权者来说，顺天应人也许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天有它运行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要顺天，关键要抓住时机，时机抓住了一帆风顺，时机失去了后悔莫及。当今世界摒弃共产专制，崇尚民主自由，这就是天意。希望拥有一个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正共和国家，这就是民心。如果中共当权者一意孤行、逆天伪民，那么一场伟大的革命将不可避免地在中国爆发。前东欧共产国家的命运、前专制独裁者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请记住孙中山先生的话，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